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请我们记得，一面当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当然我们从幼稚幼嫩的光景慢慢长大了，因为我们的主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所以你看见我们自然在这恩典中就长大了。但是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是长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当我们成长过程里面，我们所受的管教是什么样的管教呢？为什么许多时候神好像对我们苛一点，神好像对我们严一点？为什么许多的环境临到别人都没有临到别人，为什么是临到我们一点？那因为圣灵对我们的期待多一点，明白吗？同样是长大，但一个王子的长大和一般平民的怎么长大就是不一样，你看见没有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当然皇家对于这个王子的要求就更多一点。所以千万不要问说为什么这样，明白吗？你要知道为什么这样，要记得每一次事情临到你，因为神特别恩待你，神不是把你当成一般的人在那里对待，神在你身上有个期许，有个盼望，不只希望你是基督徒，而且是尊贵的基督徒。你一举手一投足，不要说为什么别人做我不能做，许多事情别人做你不能做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你出去，你是有代表性的，在我们的身上应该要彰显，一面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当然要彰显他的荣耀，彰显他的谦卑，彰显他的温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看见说一个人成长的过程，当然神在他身上做很多的工作。那么如果我们读到大卫一生，我们不能忘记今天大卫神在他身上有个目的，有个托付，就是有一天神要把他放在宝座上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我们不止生命长大，而且长成了。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是君尊的生命，是做王的生命。我们一举手一投足，不要忘记，我们乃代表那个坐在宝座上的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主在环境下有这许多的安排呢？没有别的，因为圣灵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。所以第一点我们一要记得，就是说这个 sonship 的目的，就是儿子名分的目的，最后是什么？是把我们带到 kingship， 是完全把我们带到这个君尊的位分。所以最后你记不记得保罗曾经说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而且大家还记不记得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一同掌权。所以如果这个生命是掌权的生命，那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在环境上领导这许多的环境，没有别的，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大的期许，他一面雕刻我们，一面希望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成长，最后呢能够长成。所以要记得，当我们讲的应用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大卫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过成长，然后到长成的阶段，那么然后呢能与主一同掌权。那么你就看见说，现在呢是所有东西都在我脚前，都在我脚底下，明白吗？不管什么样，你看什么叫君王，君王就拿得起放得下了，君王就他可以管辖，所有都让他就伏在他的脚前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有做王的生命，你不管摆在什么地方都是王。你还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？约瑟呢被卖到埃及，虽然被卖到一个护卫长的家里，结果护卫长就把所有全家除了他妻子之外全部交在他的手里。所以很明显呢，你看见一个做王的生命到哪里都是做王的。那么甚至于到了地壳，在那里你看见他被冤枉，被关在地壳，然后我们还记得那个故事，就是说九正跟善长的故事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里面讲一句话，里面这个管 地壳的人就把所有的犯人囚奴都交在约瑟的手里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主给我们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主，那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。那基督就是复活，然后升天，然后掌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主如何，我们也应当是如何。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记得，很自然的就用在我们的身上，我想这个一点的困难都没有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们讲的应用的时候还有两点我要说明一下，就是说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，你就知道神在大卫身上有个工作，最后把他放在宝座上。那个大卫的宝座，圣经有一个专有的名叫做大卫的宝座。那么等一下你注意到啊，大卫家王朝里面的人，大卫家室里面的人都是坐在什么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后来以色列分成北国南国的时候，你知道北国南国有什么不同吗？这个北国有好几个朝代，然后到了耶罗波安以后就换了个朝代，以后换了个朝代，然后后来再换到这个按例的朝代。所以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最少换了九个朝代，因为有九个王室。但南国呢只有一个王室，就一个家，就是大卫的家。所有大卫家里面的人，不管是以西西家也好，不管是约西亚也好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宝座，他们的宝座都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等到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为什么圣经特别注意大卫的宝座呢？因为大卫的宝座是预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大卫是坐在基督的宝座上，而且今天所罗门也好，所有西家也好，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宇宙中只有神是权柄，基督是权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权柄。但如果今天我们蒙神恩典，因着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长大了，那么结果呢，神就用我们做代表的权柄，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，蒙恩的位置上。那个蒙恩的位置就是大卫的宝座所预表的。那么就着家庭来说，所有做父母的，神都把他的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。所以做父母的都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做神代表的权柄。所以如果记得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把神代表做，明白吗？那个权柄是为了叫儿女长大的。那个权柄你说 no no 的时候，是叫他不会随便碰到电，不会随便过马路，随便被车子碾过，不会，这是权柄。所以权柄不是为了辖制，权柄一面是为了榜样，那另外一方面记得，这个权柄是为了服侍生命，叫幼嫩的生命能慢慢慢慢长大。等到长成了以后，所有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离开父母，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很清楚了，没有一个人的权柄是个无限的权柄或者绝对的权柄，没有这件事情。今天神把儿女放在我们的手里，我们用权柄来管辖他们，是服侍他们到什么？到他们长大成人为止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让我们记得，今天不错，在家里面有爱，但是家里面光有爱不可以。今天许多人爱爱出没有原则，那个爱是溺爱，只要怎么样发展都可以，这是很可怕的哲学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一个孩子长大，一面在爱的环境长大，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有权柄，不是没有权柄，是所有做父母的都是代表的权柄，他们有权柄来服侍儿女们。所以这是很简单的应用。等到我们读到大卫的故事的时候，大卫怎么样神让他做代表的权柄，那么从这里你就学会一个功课，我们今天神怎么样教我们做父母。许多时候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代表权柄错了，结果呢，这个儿女就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。所以等到我们读到大卫一生的时候，一面是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每一个人都会用，但另一面你知道，许多时候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，那个位置我们是没有权柄，但是因为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结果儿女们就听我们的话，儿女们听我们的话顺服，因为他佩服。为什么佩服？他看见父亲母亲 行走在神面前的样子。所以明白，身教是胜于言教的。今天你在聚会里面，如果有人说你属灵，你不一定属灵。但如果你的儿女说你属灵，大概你真的是属灵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今天你怎么做神代表的权柄呢？因为你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面不知道学了多少的功课，是大卫应该学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开始学会怎么样做父母，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做父母。所以要记得，儿女要打，但也不能打。一面打是你的，一面不能打，因为神给你的产业，别人的孩子你可怎么可以随便打呢？所以在这个两个中间一定取得个平衡，一面有权柄，一面有爱，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家庭就被建立起来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看见主在大卫的一生的带领，还不光是生命的成长，还不光是 sonship 一直到 kingship， 还不光是从儿子的名分到君尊的位分，不止如此，而且进一步的给我们看见我们应该怎么样能为主做代表的权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。这是一般的家庭。那教会如果是神的家，那教会应该讲爱是没有错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生命还幼嫩的时候，你看见需要用权柄来服侍他们。那么怎么做神代表的权柄呢？这就是大卫。我们就看大卫是怎么做王的。大卫的关系和百姓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？那我们的关系和神儿女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？所以彼得就警告所有做长老的，你们不要狭管弟兄，要做他们的榜样。所以权柄和世界上权柄完全不一样。今天你顺服神有多少，人佩服你就有多少，你做代表权柄就有多少，明白吗？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只有神是不错的，所以只有神是有绝对的权柄，人会错的，所以人没有绝对的权柄。所以今天什么时候我服在神权柄底下，我就能做神代表的权柄。比方说，如果我服在神的权柄下爱我的妻子，很自然的我妻子看见我服在神的权柄底下，她很自然就佩服，她很自然就顺服。但什么时候我发现她不佩服了，我要用一种话，我大声的说我是你的权柄，那请记，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你已经失去那个权柄，因为你说这句话就证明你没有服在基督的权柄底下。如果在基督的权柄底下，你根本不应该讲这样的话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借着大卫的一生给我们看见，即今天代表的权柄是怎么产生，一个家里面怎么产生，教会里面怎么产生的。那么很可惜，许多人大卫没有学会，扫罗都学会了。扫罗的权柄是地位的权柄，地位的权柄每一个人都会，世界上权柄都是地位的，但大卫的权柄是长出来的，是生命长的一个地步，最后把它放在那个位置上的，明白吗？当大卫被高的时候没有宝座，只有扫罗有宝座，但是很稀奇，大卫已经是王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弟兄姊妹，一个这个 kingship， 一个养成，或者一个君尊王位的养成，不是一朝一夕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票选就算，今天不是谁锋利的就算，今天问题就是，如果在家里面做父母，能叫儿女佩服，能叫儿女顺服，在教会里也是一样，你不一定要用很严厉的话，人在你身上能看见神的权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些到哪里去了？大卫到哪里去了？今天到处大家所看见都像扫罗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得着一个地位，他凭着那个地位他就有了权柄，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扫罗是这样。所以圣经就用扫罗跟大卫来做强烈的对比，不是不要王，你知道在生命记里面神老早告诉我们，他心意中他蓝图里面有君王，没有错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呢要合乎神心意的君王。所以要看见说有一个人是完全合乎神心意的，这个人就是大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读大卫一生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大卫 他有软弱，他有失败。但大卫有一个最宝贵的点，神能够说他是合乎我心意的。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？我再说，合乎神心意的人不是完全人，大卫不是完全人。你如果看见大卫的一生，你在大卫身上当然有瑕疵，而大卫身上当然有污点，不光是斑点，而且是污点，不止一个污点，也许两个三个污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像大卫一样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蒙恩的话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合乎他心意的人。所以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想试着就着这个大卫所写的诗，我们来看他的一生，然后我们从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回头来看大卫的诗。那么讲到大卫的一生，我想最好的解释是马太福音第一章。我们好不好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中文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那其实呢，希腊原文呢是大卫的儿子，亚伯拉罕的儿子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马太福音是从大卫开始的。然后读到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而且是君王。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特点是君王。但现在我们要问，马太所告诉我们的王是怎样的一位王？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王的？明白吗？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君王。但是呢，如果在旧约里面有个模式，那么那个模式是个什么样的模式呢？所以你读到家谱就很清楚了，十四代，十四代，又是十四代。那么这个家谱呢，是大卫的家谱，是君王的家谱。我们的主的确是属于那个家谱的。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就根据这个十四，十四，又十四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怎么做王的，明白吗？原来我们的主呢，就像大卫一样的做王。大卫怎么做王呢？大卫是先流亡，然后才升高的，先经过苦难，然后才得着冠冕的。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很清楚的，在旧约的大卫身上就这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如果做王的话，是完全像大卫那样的做王。好了，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卫这个与希伯来原文一共有好几个字母，对不对？你把每一个字母都代表的数值把它加在一起，刚好是14。所以大卫就是14的意思。所以14、14、14什么意思呢？就大卫、大卫、大卫。但大家都知道14号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。所以14在圣经里面很明白的给我们看见，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大卫的一生是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又十字架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所以如果今天用新约的话来解释大卫的一生，你就知道说，大卫所走的路乃是十字架的道路，大卫所经过的乃是十字架的雕刻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呢，是十四，十四，又十四。那么好了，这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四，十四，十四，而且给我们看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14，第二个阶段也是14，第三个阶段也是14。刚好这三个14代，第一个14代给我们看亚伯拉罕到大卫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三世，讲的儿子的名分，讲的生命。那个生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生命。但这个生命慢慢慢慢要长大，长到一个地步，你看大卫坐在王位上了。所以等到生命长成的时候，你看见中间的14代，那个14代给我们看见每一个，这个14代里面像所罗门了，像罗伯安的每一代都什么，都是君王。所以中间的14代都是王，很清楚的。所以第一个14代给我们看见 sonship 儿子的名分，第二个14代给我们看见 kingship， 给我们看见尊追的王分，给我们看最后你看见大卫终于坐在宝座上。不止大卫坐在宝座上，西西家也坐在宝座上，约西亚也坐在宝座上，明白吗？那最后给我们看到了第三个14代，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哪里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后来呢就恢复了， 那么等着大卫没有坐在宝座上，那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到永远呢？只有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他要做雅各家的王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只有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他再带进一个恢复，那个恢复是什么？那个恢复就是曾经有一度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一直最后呢回到以色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读这三个十四代的话，第一个十四代讲到 sonship， 讲到儿子的名分，第二个阶段讲到 kingship， 讲到君尊的位分，然后第三呢给我们看的是 recovery， 是恢复。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，后来你看神怎么样把他们带回来。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带回来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？哪一天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神就答应大卫说，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。如果不是主的降生的话，你看见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这三个十四代不知不觉地给我们看，这刚好是大卫一生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他成长的阶段，第二个阶段他做王的阶段，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你看见吗？他失败了，他软弱了，他犯罪了，然后呢神的手在他身上非常非常的沉重。然后接着亚撒龙有许许的功课，你看一面神赦免他，另一面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他，一直等到大卫慢慢在里面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手才挪开，大卫到这个时候才升高，最后他才被接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就借着他，虽然神说你不能建造圣殿，但他为着预备建造圣殿，他做了许许多多预备的工作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圣经的话，就很清楚大卫的一生是也是分出三个阶段的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成长，第二个阶段他怎样坐在宝座上，第三个阶段我们看他怎样失败，后来呢神怎样的挽回他，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仍旧继续使用他。但是现在在大卫身上就好像一块饼有了裂痕一样，大卫本来以为是完全的，这会成为他的骄傲，这会成为他的夸耀，但是现在大卫他能和我们一样的说，我们都是罪人，然而我们蒙了怜悯。所以现在神继续的工作，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宝血了，现在你看见大卫需要救恩了。在以前好像大卫一向都是得胜的，所以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，不管你属灵到一个什么程度，神许可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，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失败的痕迹，留下了软弱的痕迹，不要忘记就在这个时候神继续做他的工作，那就是恢复的工作。不要忘记那最后是什么，最后是让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大卫我们叫他的一生最后的结局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神能借着大卫预表基督。所以有一些诗篇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大卫史诗里面最后一栏就弥赛亚的诗篇，那意思就是说神在大卫身上做，不要忘记神是根据有一个蓝图，将来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看见根据我们的主就安排了大卫的一生，那么不要忘记把这些加在一起，他所代表的那是基督没有错，但是呢所有失败的一面软弱的一面刚好是预表我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大卫的预表是双重的，他得胜的一面乃是预表基督的一面，他软弱和得胜的一面是预表我们，所以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故事，这个是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刚好我们三天，如果主愿意的话呢，我们今天所注意的是大卫的牧歌、大卫在宫中、大卫的流离歌，大概就是今天。那明天我们所注意的是希伯伦登基、西安登基、智取西安、迎接约柜、大卫的约、凯歌。那么后天呢就忧伤的灵、管教的杖、住在殿中，所以刚好是三部分。那么第一部分很明显跟大卫的成长有关系，你看见大卫生命怎么成长，我们也怎么成长，不过他成长是有个方向的， 最后呢，神是要把它放在宝座上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应该要有方向才可以，我们应该像约瑟一样，他做梦，他梦见有一天在荣耀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一个梦，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荣耀里。什么叫在荣耀里？与我们主一同掌权，一同在荣耀里，就能彰显他的荣美。所以这是我们所应该所期盼的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就来看几首诗篇。那么今天呢，有相当多的诗篇。当然整个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呢？是从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开始的，就是诗篇89篇。这句话神自己说的，第20节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一篇诗篇什么感觉，我寻得我的大卫，我的仆人大卫，好像我们的神花了许多的功夫在那找，一直找一直找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等到你读路德记的时候，你慢慢已经看见有影子了，因为四世纪已经有一点影子。四世纪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中间没有王，每一个人都行他们看为正的事，每个人都是王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神已经在那里寻找，要找一个王。但是王是怎么产生的？不是一下子就忽然出现的，不像那个扫罗一样忽然出现，不是的。所以神老早经过酝酿的过程，神老早一直在找，一直在找，在找。神在四世纪里面找不到一个王，因为没有一个王，当时没有王，虽然有士师，但是没有王。每一个人都照着自己所看为正的事行，看为自己所看为正的事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诗篇诗诗篇诗诗记里面有一卷书，本来是四世纪的，可以说附录。那为什么附录呢？意思是说它应该是附在四世纪背后的，因为四世纪说没有王，结果呢，神就借着路德记就产生了王。所以慢慢你就读到路德的故事，你就读到波阿斯的故事，然后你才知道说路德原来是大卫的曾祖母。所以就借着路德的故事，借着波阿斯的故事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有承上有启下的，有承先有启后的，给我们看见整个故事是完整的。因为从创世纪开始，神就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，然后不止给亚伯拉罕，而且给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，而且神后来宣布说我的地是不可以卖的。但是没有想到拿俄米他把他的地卖了，那么如果卖了，他就不能够承受神所给他那个产业，他就不能接受神所给他产业的好处。结果呢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至今的亲属来做他的救主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波阿斯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，从波阿斯到路德，本来拿俄米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现在呢，你看他怀里能抱着俄贝德，这个就是大卫的先祖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神慢慢在那儿寻找，最后呢，他终于找到他，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来告他。所以故事应该很清楚，从这里开始的。神暗中就打发撒母耳去，然后呢就到了耶西的家。那起头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大卫并不在，其他的都在。那么那个时候他没有把大卫从旷野里面召回来，因为后来大卫写了一首诗，里面有一句话，他说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却收留我。那你怎么叫他父母离弃他呢？在做王这件事情上，他父母觉得他的小儿子没有资格，但是神收留我。所以神告诉撒母耳说，那就是他，耶和华是不看外貌，耶和华乃是看内心。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真的把大卫从牧羊的地方找回来的时候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撒母耳呢就膏了大卫。所以圣经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圣灵就感动大卫。那接着下面就说圣灵就离开了扫罗。我们不要忘了，在旧约圣灵可以临到，圣灵也可以离开的，不像在新约圣灵只要进到我们里面再也不走了。所以要记得 是在大卫受膏的时候，圣经说从那天开始圣灵就感动大卫。所以你要解释大卫的一生，要记得大卫的一生是完全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，在圣灵的约束底下，在圣灵的带领底下，他经过了他的一生，和扫罗不一样。所以他跟扫罗不同的地方，一个就是神的同在，一个就是没有神的同在，一个有王位，一个有人民的拥戴，但是就是没有神的同在。大卫不是，大卫你看见在暗中他还是牧羊人的时候，神呢就暗中的告了他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就开始了大卫的一生。所以大卫的一生，我们可以说是从他接受圣灵的膏油那天开始，因为神说我用我的圣膏膏了他，他只要接受了那个圣膏油，那一天圣灵就与他同在，所以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雕刻，从那天就开始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